一心三大，三大呢也是这个显明缘起所以持的。假如没有我们的心性，血教、米教又依止什么呢？也是我们这个血密缘起所归取的。所以我们无论修学密教、修学血教，目的呢就是归取于我们自己本有的心性。所以这是呀、啊，血密缘起之所归取，血密缘起之所学免，血密缘起之所依据的，都是我们这一类的心性。离开我们这一类的心性，那么又凭什么来说学教、说密教？因此，那么这大佛顶呢，就是指我们这一类的心性。那么这是属于学说，在学的方面所说的。悉檀多不但了无上宝印，那么这个下面这个悉檀多呢，应该讲个这个摩诃悉檀多不但了。那么是这个上边这个大佛顶是学说的心性，下边这个摩诃悉檀多不但了呢是密说的心性，学灭呢都是不离我们的心性。那么这个摩诃呢就分为大，悉檀多呢就分为这个八。不但乐呢就分为三个，所以这个翻译这方面就是分为大八三个。其实这个大八三个的大就是指那个上面那个大字，八就是指佛，三个就是指顶，其实呢就是这个大佛顶。大佛顶是学说，悉檀多摩诃悉檀多不但乐是密说，都是指的我们这一类的心性，记住三大三大的意思。五上宝印，这个五上呢相反就是有上之法，唯独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它是属于五上之法，任何一法不能够超过我们的心性，所以叫做五上。这个宝印那么这个宝印呢就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皮仪的意思了，也就是皮我们这个心性。那么它皮什么呢？就皮我们这一类的心法，我们这个心性之法无能过上，就如同那个孤王呀，他这个玉玺，他这个宝印，他给君临天下，凡是有孤王之印呢，所行之处啊，那么是一切都要奉行。那么凡是我们能够证得我们这个心性之法呢，那么任何一法呢都是以我们这个心性而成，所以叫做无上的宝印，就是同行一切。那么也就是这个实相，这个宝印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大乘法的实相，这个正印，以此实相正印呢能够印证一切，也就同这个国王要是持这个王印，那就是普行这个天下，所以称之为就是五上宝印。那么这是在皮仪方面来讲的了，或者呢，宝印也就是直接就指的这个实相正印，也是一样的。十方如来清净海也。那么上边呢，这个悉檀多不但了五上宝印，这是密缺的。大佛顶，十方如来清净海也呢，这是雪缺的大佛顶。这个十方如来就是指这个三世，好像过去的十方如来、现在的十方如来、未来的十方如来。过去的十方如来，那么师门呢已经成就了；现在的十方如来呢是将于成就。未来的十方如来那是必定可以成就，这个十方如来清净海也。那么这个清净海也就是说运用我们这个般若的智慧，查照我们这个心性的离体，也就运用我们这个般若智呀，查照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体， 由此人能够把这个五浊的烦恼啊全部是断尽，我们这个自得呢已经是清明了，所以叫做清净。海也也就是正法也照，所以叫做这个清净的海也。那么这个清净海也其实呢就是正的这个三德密照，也就是正的这个大佛顶的道理。所以释放如来啊，释放三世诸佛如来啊，你不能够证得这个大佛顶三德密照的话，也不能够成为如来。凡是证得大佛顶三德密照的，皆是成为如来。不管是过去的，乃至现在的，甚至未来的，都是如此。凡是证得大佛顶心性之理的，那都可以称之为如来，都是可以称之为清净海也，也都是称之为这个正法也照。那么这是随这个此一部楞严经呀第一个名称，一名近乎勤淫多陀额乃，即此会中性比丘尼达菩提心若遍知海。那么这是这一部楞严经呀第二个的名称。那么这个名称呢就比较狭窄一点了、那么这个名称呢，它是在这个功用方面呀、而建立它的名称。因为佛把这个把额难从这个银色度脱归来，把这个性比丘尼呢，就这个摩登伽尼呢，也把它度量成就这个事故圣人。那么这是在这个度脱众生这个功能这一方面呢而建立这个名称，也就是用的方面而来建立。一名救护勤淫，那么这一部楞严经呢应名字啊叫做这个救护勤淫度脱额难即此会中性比丘尼。那么这十六个字呢是属于这个己，下边那个大菩提心如遍知海呢，这是他们两个人所得的利益。那么救护两个字呢，这指佛是谁能救护的，额难尊者的性比丘尼呢是所救护的。这个勤淫两个字呢，因为额难尊者呀他是佛的堂弟，或者下边这个偶一大师讲这个勤淫呢，这不但是额难以来，那么乃至能够达到这种法这种利益的，那都是属于勤淫，是叫勤正其淫，勤达其淫。那么这个，那么这样的解释呢，就不但是额难一个人，不过文字上呢，就是这个是就指的额难。所以说，救护勤淫是度脱额难，因为额难呀堕落个淫色，佛使令这个神咒啊，令文殊菩萨把它。接回来，然后他起行一法，佛给他说了这部楞严大经，那么他就是大开圆界，而且在小乘法中呢，他也已经证到这个二果十多含，所以叫做度脱勤，随着救护勤淫是度脱是额难。那么在大乘这一方面呢，他是大开圆界，在小乘方面呢，他已经证到二果，度脱额难。即此会中性比丘尼，那么并且啊，在这楞严法会之中呀、还有这个摩登伽尼，摩登伽尼在过去呢，他是一个淫女，那么现在在这楞严法会之中呢，他已经是这个世国俄罗汉的圣人，所以称之为性比丘尼。这个圣人呢？是属于法性长老，好像我们称呼长老一样，这个法性长老这已经成就圣果的，就是法性长老，所以成他呢也就成为性比丘尼，因为他不是一个凡夫，他是一个世果的圣人，所以成为性比丘尼。过去呢就摩登伽尼，现在呢就是性比丘尼，因为他已经证得这个无我的法性，成为性比丘尼。他菩提心如遍知海，那么上边呢是指出所对之己，也就是他们指出他们两个人这个所对之己。下边呢，他菩提心如遍知海， 那么阿难呢，在大乘之中已经大开眼界。那么性比丘尼呢，他已经证得是果圣人。那么其二人呢，将来必定是不退，一定将来一定会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将来啊，决定可以成就诸佛的无上菩提，达到涅槃。所以下面这他们两个说他的这个利益，这大菩提心若别之海，那么别之海呢，就正别之海啊，也就是正知别知。这个正知呢，就是指的这个，就是这个指的这个根本智；别智呢，就是指的这个学智、后的智啊。所以，他能够证知诸法皆空呢，这就是属于实智根本智。那么，在这个虚谛方面，他能了解一切诸法因缘和合而有呢，那么这是属于学智，属于后的智，所以叫做正别智慧，也就是学识二智啊，是运用无碍。叫做正别智，那么这是佛的名号之一。所以说明这两个人呢，将来必定能够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大般涅槃而后已。所以说这个他们二人所得的利益。那么在这个文字方面呢，就是说比较狭窄一点呢，但只是两人，那么是比这个用的这个功用方面而积累的名称。一名如来密因修正了义，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三个名称啊。那么第三个名称呢，那么有的地方就是说以这个性修而借的这个题目。那么这老一大师呢，就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以种，以这个体中用以种而借的名称。那么就是借这个每一部注解之中呢，或者以这个不同的说法之处了。其实这个性修呢，也就是种，如来也并偶一大师这方面也并不违背。偶一大师以种而借的名，他是以这个性修而借的名，其实性修呢就是种，就是这个种子，种子啊。一名如来密因修正了义，那么这一部经呢叫四经，那么这一部楞严经呢，它有一个名称呢，就叫做如来密因。这个如来呢，也是指的这个十方三世诸佛如来的讲的啊，不单是指的一佛啊。这个如来这个密因，怎么叫做密因呢？这个密因就是秘密之因，这个并不是呀，这个凡夫外道学教小乘所能够认识、所能够了解，所以叫做密因。那么唯有实教的菩萨，他是真正的，也是可以说是等地的菩萨了。唯有这个实教的菩萨，他才了解呀。那么这次圆顿之观呢，就是成佛的正因，因此成为这个密因。而且呢，在任何一佛啊，他如果想要成佛，最初以这个始觉智观本觉理的时候啊，一定要是开悟，就是大彻大悟这个圆三谛理，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然后升起这个圆顿微妙的观智，是即空即假的观智，以此修行呢，才能够成就。所以啊，称之为这个密因，就是十方如来没有哪一佛而不是如此修成的。所以啊，必须要写悟大佛顶性为不生灭之因，然后才能够成就，所以称之为密因。那么以此密因而来修，以此密因而来证，然后呢，才可以是随究竟之修，究竟之证，所以成为了义之修，是了义之证。那么这样子修证，才可以达到诸佛的究竟智果，究竟的断达。所以这修证了义。一名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父母陀罗尼咒。那么这个名称呢，是属于这个第四个名称了。那么这个名称呢， 有的地方说以理里面，有的那么有一当时呢以种以体里面，或者以这个体以这个种而建立它的这个名称。那么以理里面呢，那么单单以体，那么偶一大师呢，偶一大师的意思以体以种双方面而立的这个名称啊。大方广妙莲花王，这个大方广三个字呢，就是前边那个大佛顶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不过大概的把它说一说吧，就说我们这个心性呢，已经三体，那么一心三观，那么前那个圆正这个三达，所以这个叫做大佛顶，就是这个大佛顶的意义了。下面这个妙莲花王，这个妙就是指的法，莲花呢就是指的皮。那么这个妙是妙什么呢？就是庙的上边那个大方广，我们这个心性的微妙，所以称之为妙法，并不是另外一个妙法，就是大方广大这个大佛顶我们的心性，那么它就是妙法。因为我们这个一心就记住这个一真三谛，一心就记住这个一心的三观，有一心三观观一真三谛，可以圆证三的美照，所以成我们这个心性呢，就叫做妙。那么莲花呢是譬喻，譬喻什么呢？就譬这个因果同时，我们这一念心性也是随因也是随果，说因呢它是由因起修，由我们心性而起修，那么正呢反正到我们的心性，所以这个莲花呢是因果同时，这正是譬喻我们的心性呀，叫修引正果，叫做妙莲花。妙就是指的心性，莲花就是譬喻。这个王呢，这个王就是这个自在之意，尊贵之意，所以叫做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因为上边那个妙莲花王呢，可以说是引该果海，果之引语。所以这个下面的十方佛母陀罗尼，陀罗尼咒，十方佛母，这正是上面那个大方广妙莲花。那么他能够出生呀，十方三世以前的诸佛，所以他为十方诸佛之母。陀罗尼这是翻译，翻译什么呢？就是翻译这个意为这个种持。种子呢，也就种一切法能够持无量意。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或者大佛顶或者佛顶神咒，它能够含摄一切诸法，含摄一切诸意，也就是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一类心性呢，能含摄一切诸法，含摄一切诸意。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皆是从此经而出。由此经呢，而得成就无上菩提大般涅槃，故因十方佛母是陀罗尼，这正是这个种持之意。一名灌顶掌具诸菩萨万恒首楞也，这是属于这个第五种的名称。那么前边那个名称呢，是从这个是也是也体也种而建立的名称，或者其他的著述呢，是也这个秘诀而立的啊。那么下边这个一名观音掌具诸菩萨万恒首楞也，那么这个名称呢，那么按其他的著述上以这因果而立名。那么按偶一大师呢，是穷用而立的名称。其实这个有这个有因之果是属于种啊，偶一大师说以这个用而立的名称啊，那么这是他说的不同之处了。要是按这个因果而立名呢，就好像这个灌顶掌具啊，即这个首楞也，那么这是秘诀，它是属于果的。 诸菩萨万恒，这就属于因。那么这以这个因果而立的名称的。但是偶一大师呢，他是说明这个诸菩萨万恒受这个灌顶长具这个世字呢，它一直这个秘诀的功用，所以在诸佛果上呀、持咒持这个心咒，能以十方是摩顶受记。那么一切菩萨在因中而持楞严神咒呢，那么在这个十方世界呀，得受得以而得这个诸佛菩萨呀受以他的记。那么这是解释方面的不同啊。那么我们这里正是解释这个文字啊、这个灌顶长句，这个灌顶长句呢，说我们这部楞严经是由这个灌顶部所录出来的啊、这个灌顶部呢，这是属于密部，密部啊一共有五部，这个东方名为金刚部，南方名为灌顶部，西方名为莲花部，北方名为成就部，中央名为如来部，也就是东方阿处佛呀，南方宝胜佛，西方弥陀佛，北方成就佛，中央是卢森罗佛、毗卢遮罗佛啊。那么这一部楞严经呢，是由这个南方宝胜佛这个灌顶部中啊所录出来的，所以叫做灌顶长句，是属于这个密部之中，属于灌顶部之中，它这个一长段这个文句。是一章一句，也是章段文句，是在那里边是录出来的章段，在那里边录出来的文句，叫做灌顶章句。那么我们这部楞严经呢，也是以这个灌顶部中啊，把它编录这个录出来这个编行啊，这个灌顶部是个总的。那么这个楞严经呢，是这个别行，在这个从这个总部之中录出来呀、别行，这别行仪式。诸菩萨万恒受楞严，这个诸菩萨呢，指什么？就是指这个五十五位啊，诸大菩萨，或者呢，就指的这个二十五位圆通的诸大菩萨，这都是包含在其中。因为这个二十五位诸大菩萨或者五十五位诸菩萨呢，都是以这个四科七大观任何一境，观这个任何一境即空即假即种，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观这种境界啊，然后才成就这个圆通的，所以叫做诸菩萨。这个万恒。那么这个万恒指什么呢？万恒就是指我们在这个一心之中啊而能够记住万恒，也是一恒就是一切的恒，一切恒呢而不离一恒，所以一心能记万恒，万恒而不离一心，因此呢称之为就是万恒，也可以说是一恒就是一切恒了，所以称之为叫做诸菩萨是万恒。说任何一位菩萨呢，他在这个十八界四科七大十八界中，任何一法他都可以修，任何一恒都可以行，那么总不离此一心，所以叫做诸菩萨万恒受楞严。那么这个受楞严呢，凡为一切事的究竟结果，那么究竟结果呢，是指什么？也就指我们这个心性的啊。以这个究竟结果之理，离体指什么呢？就指我们的心性。以这个究竟结果之离体，我们的心性，而且究竟结果圆通直观的观恒。然后以这个圆顿直观的观恒还来证得我们这一念心性之离体，所以这个穷实之种穷因之果呢，都是叫做究竟的结果。所以四科七大任何一法皆是究竟结果之理，那么独可以一致而其修而其观恒， 那么任何一法都能够证得这个究竟结果之离体，就证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信心。所以任何一法都是属于究竟结果，所以一切是究竟结果。究竟指的什么一切事呢？就是时刻切当，管任何一境都可以成就我们这个信心穷隐之果，所以叫做是究竟的结果。那么如果你能够证得这个首楞严，或者行持这个首楞严呢，也可以说带来到我们这个心性之上呀，也就是说无修而修，无证而证，正是这个一念形体的无转妙用，无转的功能。那么我们现在没有达到这种功能，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应该啊会事归理，因为我们现在现前这个身心世界，好像我们这个六根呐、六尘呐、六识呀、七道呀、五蕴呀，现在还是这个事实方面。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它会事向理，把一一法呢会归于我们的心性，把一一法呢会归于它就是即空即假即种。你好像我们拿这个扶持吧，它是由这个木料、人工还有工具而造成的，它是物质性空。那么它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它是有它的功能，它有一种假的功能作用。那么类一切类推一切的万法，类推一切的万法，那么在类推我们这个身体，类推我们这一念虚妄分别之心，也就是我们这个六根，好像这个扶持吧，它具足十生相位出发。那么相对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眼里，比如说神意升起这个眼识乃至意识。那么把这个事情啊，你要一一的观察它呀，它就是即空即假即种，不即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你就能够回归于理性之中，回归我们心性之中。那么这是楞严经呀，让我们要明白这种道理，修这一种的观恒，这正是成佛的这个真因呢。所以就说诸菩萨万恒守楞严经，那么就是把这个五种这个名称呢把它这个说出来了，这是佛呀回答文殊菩萨说明的这个五种的名称。下边呢，那么还有一句，就是所以这个说如当奉行，那么这是第二颗顶这颗第二总的奉行，如来呀总的回答文殊菩萨所问啊，那么这个应当是奉行，应当受持。那么这个应当修持的，这是这个第六颗种子了啊。这个汝呢，就是指这个文殊菩萨以及现前发挥的大众，乃至未来的一切大众，这全部都概括这一种了。当是应当，在这个大众者应当奉行以自修。那么受持呢，就以化他。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让他们要辗转的流通于未来。以此经典呢，利益未来一切的众生，使其正法呢，就永远而不要断了。所以这个如当是奉持了。你看下面的偶一大师就讲啊，奉持啊，这个奉行受持，并没有他，并没有其他的方法。那么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自己啊，认识悟取。名下之意，就是这个这一部楞严经这个名称之下所含的这个义理。这个义理是什么呢？就是体中用了，就是明白这种道理。那么明白了这种道理之后，然后就把它回归于自己。那么自己呢，回归了这种道理，就可以在这个日用行常之中，行住坐卧之间，是念你的观察，念你的观照，这就是用功，并不是离开这个以外另外一个用功的地方，这叫做回归于自己，就可以修这个圆顿的止观。那么下边呢，就说然问中啊，然而这个文殊菩萨请问之中啊，也请问中也，我即众生应何奉持？就是说，不但是我文殊，并且一切众生，那么这应何奉持？ 那么而今呢，佛呀是单单的回忆的汝等奉持，这单单从文殊菩萨讲说汝等奉持者。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佛只带这么四个字汝等奉持呢？下面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是正学，在正式学法出来呀，在这个麻法之中啊，这个传法之人，也就是说，我们要跟着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自己必须要这个以身立行。但是我们自己不行，让人家去行去，没有这个道理。自己不负责任，让人家去负这个责任去，那个讲不通。所以正式学法传法之人，应是以身说教，也就是说以身作则了。说汝等能奉持，能奉持呀，这一切众生呢，自当不令呀而行矣。也就是说，假设我们自己能够照住这个境界，如法去奉行去呀，那不怕其他的人不行。只要你能够以身作则的话，那么其他自然可以以你啊，就是遵照你这个行法而去实行去。啊，假如自己不能行呢？那么就是没有办法了，单单空谈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下面就讲，一日可及凡理是天下贵人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呀、是可称自己。那么可以说天下之人呀，没有哪一个人是不讲道理的。我们自己不讲道理，让人家讲道理去。假如我们自己一一讲道理啊，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不讲道理的。所以这个马氏红景呀，说当神是耳里面子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课算了。那么这个第四课这一大课呢已经讲完了，那么一共也得六课，下边呢还有两课，两大课啊。那么下次再讲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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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已矣，即是额难记住大众。但蒙如来开示密印，不得难议，皆闻此经，了义明目，顿悟禅诺，修尽圣位，增上妙理，心力虚念，断除三界修行，六品维系烦恼。那么这一课呢，就是说是我们正中分中啊第五课，那么前四课已经讲完，现在是属于一课第五。戒破戒缘法为问断，而广开广释七趣差别。那么这是第五大课啊。这个戒呢，就是假戒的意思。就如同阿难尊者假借这个宝莲香比丘尼，以及三心比丘这个琉璃大王，就是假借他们这个舍业以及破戒之事所造的这个恶法。那么所以阿难尊者呢，就因这个事情呀，来请佛说法，而为问法的这种开端。广释七趣差别，可是佛陀呢，他虽然是这个单单问这个破戒阿佛堕地狱之事呀，可是佛呢回答阿难尊者所问的时候呀，就广开的只是这个七趣的这个原因，七趣的这种果报是种种的差别，这就是包含有情与无情全都包含在其中。所以叫做广释，就开广指示七趣之中的差别。七趣呢就是六道，再加上一个邪趣，就是这个 好像我国这个道教啊，它修邪加上一种邪气，合起来就叫做七曲。那么这一段科目下这个意思呢，偶一大师啊有解释啊，我们把这个下边这个意思说一说。这个易学，那么如来为什么要广开七曲的这个广释七曲的差别呢？那么如来这个意义啊，也就是学，它毕竟是学名的什么呢？就学是，假使没有这个出世界五漏的这个微妙界法，我们的禅定就不能够生，禅定不能生呢，就决定没有出世界的五漏微妙的智慧，三五漏学不能成就，烦恼不能断，圣果就不能够成，这是决定的道理。那么下边就把这个七曲也大概的说一说啊。所谓七曲呢，就是这个三恶道呢，地狱恶鬼出生，并且这个恶修罗。那么在这个四道之中啊，它没有这个木叉戒。什么叫做木叉戒呢？就如来所制的这个比丘比丘尼这个律戒。所谓这个，就好像我们受戒的时候要解别你是不是畜生，是不是鬼神，要解别出去。所以这个此世道中呢，没有这个木叉戒。那么人道、邪道，这个六欲铁的铁道，这三道之中呢，虽然有这个木叉戒，好像我们人道之中也可以要出家受戒的戒，甚至于铁道啊。或者这个就好像那个修邪道的，他好像我国这个道士啊，他也有来发心出家的，出家受菩萨受这个比丘尼戒的啊、哦。不过在人道、邪道、六欲铁道之中，虽然有这个木叉戒，可是毕竟呀少之又少。为什么呢？你就好像啊，我们全台湾这么多的人，可以说一切。啊，这个，可以说十万之中也不过取得一个人，那么是可以说少之又少了，也不是完全能够受持这个木叉戒，而且还有受戒、缓戒的，也有破戒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人道、邪道、六欲铁道，虽然有这个木叉戒的，也是能够受持的呢，就少之又少了。那么这个人道、邪道、六欲铁道，它没有这个世界这个禅定的戒法，就是四禅的戒法，因为它不能够修这个四禅。十无十铁，那么这个十戒有十八铁，无十戒有四铁。那么十戒的十八铁虽然有这个四禅的禅戒，无十戒四铁虽然有这个四空戒，但是呢，他发五漏戒，他又没有这个出世，他也没有这个出世的五漏圣戒。因为这个三五漏学呢，叫做出世的圣戒、圣定、圣慧。那么他们修这个世界的四禅八定，那是不能够了生脱死的，不能够成就圣果。所以说他没有这个五漏的圣戒，既然没有五漏圣戒，也就没有五漏的圣定，没有五漏圣定就不能够开发五漏的智慧，所以不能够出生死，不能够超出三界，不能够脱离六道。那么以下这个这一段那个假借额假借借破戒阿法为问的光，而光是七七差别这一段文的意义呢，其中就这一大课文这个主要这个内容意义呢，就是说明这种道理。没有这个出世界的戒定慧三五六学，那么就绝对不能够成就这个出世界这个圣果，也不能够断除三界之中这个戒识二中的烦恼，也不能够了断三界中的生死。 就目的是就这一词。那么所以阿难尊者要借这个破戒的阿法而来问的，那么如来这个广释提起的意义呢，就这一词。那么把这个重要的题目呀，把它抓住。那么下边解释经文之中呢，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他究竟讲的是什么道理。那么这一课文呢，又分为两课，初申请，二四答。那么第一课就是申请，这阿难尊者申说，就是申述他自己呀所得的利益。请呢，就是他这样啊、请求于佛，他把他自己心中的疑惑所说出来，这请求于佛呀，开始回答他自己心中啊所有这个疑谜，所以叫做申请。二四答，四这如来学士回答阿难尊者之所问。那么如来学士的学士什么呢？就是学习。学是这个七曲，他这个情与无情这个种种的差别，也就是也因所说的果报不同。那么回答阿难尊者呢所所问。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丙课初中，是属于这个申请的这一课，又分为两课。那么第一课经假续义，第二课呢当即正寝。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文呢，就是属于第一课啊，经假续义。这个经假两个字，就是说明这个解集经之假。解集经之假是指的水呢，就是假设尊者、阿难尊者、五不当的罗汉的。解集经，那么在这个解集经典之人呢，续义他是解集这一部楞严经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在这个地方叙说阿难尊者当时啊听经闻法所得的利益，所以叫做经假续义。下边这一课呢，当即正寝。那么就属于第二个了，就阿难尊者为此经之当机，那么他就正式要向佛祈请问法，叫做正请。现在是第一课经假续义，说是已矣。这个说是已矣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佛在前边说这个五种经的名称，也就是第四课之中啊说这个五种的经名，把这个五种经名已经是全部的说完了，所以就是说是已矣。已矣呢，这佛刚刚说完叫做已矣，就是佛刚刚说完这五种经的名称，就是说是已矣。即使阿难记住大众，达蒙如来开示密印波达拉意啊，波达罗意。即使就是佛刚刚说完的时候，那个阿难尊者随时就在这个时候，阿难尊者那么并且现解楞严法会的大众，达蒙如来开示密印，达蒙达就是华达。蒙就是承蒙，是华达世尊呀，承蒙我佛，这释迦如来开示，就是详尽的开发，那么究竟的指示，究竟开发指示是什么呢？就开发指示下面这个密印波达拉意，波达罗意。这个密印呢，就是的的确确就是指的这个这个楞严神咒来讲，那么在学的这一方面呢，就是指的实相正印来说，或者上面这个密就是楞严神咒，楞严的比密神咒，印就是指的这个实相正印，就是学密两方面都说的，都提到了，是波达罗意， 那么这个也是摩诃悉檀多波的乐意啊、哦。那么这是这前面已经讲过的。那么这个这两种呢，就是这个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这个第三课这个第一课、第二课，就第一大课、第二大课这个正住的二行。这个这个密就是这个冷夜神咒，这是属于这个住行。这个实相正印就是属于正行，这是叫圆顿止观。其实这就是说明前面就达摩如来开示，达摩如来开示什么呢？就达摩如来开示这个实相正印这个正行，那么冷夜神咒的住行，就是阿难尊者就听到前面，所以拿这一句话呀，把前面那个意思就带一块过来了。下面解闻止经是了义明目，并且呢还解带又听到啊，那么可以说把这个第一大课、第二大课、第三大课同甚至第四大课统统的包含在其中了。所以下面就讲了是顿悟禅罗是修行。